所以呢，它的语言系统就是味道。所以呢，香尘呢、啊、也会构成对狗啊畜生界的名句闻声。那么他这边所讲的色尘、声尘跟法尘，是对咱们人道而言啊，是对咱们人道而言。据舍论讲有哈，讲这三层呢、啊，成立名句闻啊，这三层就是名句闻声的极为，因为名句闻声在据舍论的时代也认为是有啊，有真实的实体性，所以既然有实体性，它应该有本质。那它的本质是什么呢？据舍论的分析呢，就是色尘、声尘跟法尘啊。那他就举例了，像书本里面的名句文呢，语言的名句文就叫声尘，对不对？心想中所有的名句文叫做法尘，各位很容易了解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大概人道可以去产生的名句文，无非依据这三种啊，三种啊，外界的这个所谓的色尘，我讲的色尘是色蕴的那个色。是色的这个东西。那其中呢，在色尘香味触法这六层当中的色、声跟法这三层呢，是构成名句文的本质啊。这是据舍论的意见。可是我实在是不喜欢哦，读唯识还拿据舍论来解释，因为这两部书哦，好像讲意见法相都一样，可是根本哦立论点都不一样啊。据舍论是要证明有其实是空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大乘唯识一开始就要讲法空，据舍论一从头到尾都是要辨明我空，不一样的，知道吗？用的法相虽然相同啊，有很多地方当然不同啊。可是呢，如果你不懂立论的目的啊，拿两本不一样的目的，真的好像是用抹香港脚的药去除青春痘一样。你们会这么做吗？虽然里面有些成分是一样的，可是你们会这么做吗？不会嘛，对不对？不是我不同意据舍论也很好，可是你一定要用据舍论的方法去学习据舍论，一定要用唯识论的方法去学习唯识论。每一部论都有它的根本宗旨，宗的意思就是修行，有它修行的目的。这部论就是要支持你某一种修行的方法，证悟到某一种境界，对不对？得到某一种修行上的效果。所以你要得那个果，对不对？你不要错用，就把一切的名言当作是啊，赶快嘛，齁，而且来倒倒诶，啊，你靠后了解。觉得老师没这个意思哦。不过我的意思就是，但是既然他引了，我觉得是很好啦，啊，是很好。他说啊，第二位文书册名言，心想中的仆这个字未有所指，这是字的位置，对不对？每一个法出来都先有字，对不对？字就是一个一个根本没有意思的，可是我们会造一些字出来。然后第二个呢，葡萄，诶，那它就表示一种物品，那那名就生了，对不对？字先生，然后名再生，然后呢，葡萄味道酸酸的，用来差别甜甜的葡萄，这叫句味。所以呢，他就告诉我，开始本来是色尘、声尘或者法尘，对不对？本来是这三类的极为，后来产生出字，对不对？字和合就生出名，名和合就生出了句。所以据舍论呢，就用这样子讲啊，名句文声这个升起的次第。啊，那各位有没有感觉像在看这个连续剧？有没有？啊，一直不断的升起啊！可是问题，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子的，很多时候是句子出来了，各位再去解那个一个字一个字的意思，懂吗？经常是这样子的，是倒过来的。所以呢，大乘唯识有别于据舍论一个很精彩的地方是，他认为没有一定的升起次第，他谨守一个法无自性的一个原则。他说啊，你不要把任何一法讲成有一个确定升起的次第，你可以用这个次第说明，你可以用那个次第说明，都可以。可是呢，每一种说明的方法有每一种说明的用意，那个用意要了解，只要用意了解的，他的名言啊就可以忘，这叫做得于忘全，这就是法空观，各位了解吗？ 要多学习法空观，因为法空观难，我空观其实好破，可是问题大乘人又不喜欢去破我空，因为呢有一个我空就觉得嘿呀康熙康熙应该有个有嘛，哎呀成佛不很好吗，对不对，总是要有一个有来支持一下那个情感上的不公平、哦、我修行修了半天总要得一个什么吧，对不对，总要有一个用有我的态度，那我们倒也很欢喜去学习法空，可是法空很难，问题在于你没有我空的基础，修行基础，你要去修法空我认为很难的，真的很难的啊！所以我觉得啊，把这个道理讲给各位明白哈、哦。但是因为没有空去讲这么多，像那天在11楼啊，那个我们那个基金会有个工作团员在问我说：“嘿呀，我这边有那个智海法师的俱舍论呐、啊，哎，来拿给你听啊，因为我想会请他这部论的人太少了，听听之后呢，你看看你有没有缘开讲。”我说：“哇，棒啊！”要学习俱舍论，嘿，真正够大功夫呢。因为要讲俱舍论呢、啊，你一定要先读《义部中论论》，《大提婆沙论》拿来参考，对不对？《阿毗昙心论》《杂阿毗昙心论》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《诚实论》都要交叉运用，那读起来哦，无五年买六当，啊，那个就是一大个东西。可是你会说，我们现在学外道东西干什么？有它的用意啦。啊、可是我们今天呢还是直接往解脱道走，对不对，度众生的事情先缓下来。可是呢如果你真的要度众生的话，我倒觉得大毗婆沙论、啊、我刚刚讲那些论、啊、是值得要学的。你不把那些杂染的现象、哦、搞清楚的话，你对于、啊、人心的那种混乱的现象还真的搞不清楚，对不对，你会觉得说诶大圣讲一切清净平等觉这干单的事情不懂吗？为什么那么杂染呢？问题我们就是很多杂染的，很复杂的，你敢知道非常复杂的。所以呢真的大乘的人呢、啊、应当要欢喜啊，应当要欢喜学习这些东西才对、哦、不要老是把这些东西判作是小教的、哦、不愿意去学习，其实不对的。你越慈悲，你会越从这一些啊，这个我们过去认为二乘人学习的经论当中啊，看到当时啊，在印度那个环境底下、哦、人心思维啊、哦，真的是非常的缜密，非常的细，没有动都会让他想出问题来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那些一切有部时代所造出来的法相哦，其实是啊，替我们呢、啊、忧未生之忧，是不是？我们根本还想不到那么多，他就替我们呢、啊、先顾虑到我们可能有这么多问题，啊，这个是明句文这边。我又讲的多了哈，好，我们撇开来。那么接着呢，我们来看看异生性啊，这是我们上礼拜本来要讲的最后一门哈，在哪里呢？在16开本213页，你们 A4 本第几页？标号第四了。异生性是简老师所标的，按照成为四轮次第的第四门。啊，找到没有？对啊，263啊，263。好，我读一下重点哈。开宗义记云呢、啊，诸圣者皆名同生，而诸凡愚，凡就是凡夫，愚就是指二乘哈。不要把愚讲成笨笨的哈，它不是笨，它是执着的意思啊。还有法执，就谓之愚；我执、法执都有，叫做谓之凡，知道吗？我法二执全在，叫做凡。破了我执而留的法执叫做愚啊，这是讲二乘人的意思啊，名为异生。此异即为一切圣人皆已见到真空的理，不起我见，故名同生。而诸凡夫呢，即愚痴暗明，无有智慧，但起我见。他的解释有点问题哦，其实包括二乘人在内啊。开宗义记是大乘的说法哈、哦，所以他不是只有对我执而言而已。好。那么白法之解他就说啊，异生性是妄执我跟法啊，不是只有我这个法啊，是我执跟法执，不与圣人二空自性相同呢，亦与圣凡相对假立啊，这是白法之解的话。我们来看看探玄记哈、啊、探玄记说了，异生性呢就是执意见而生，那个意见呢就是心外的之见，就是心外求法。 所以呢，一生也就等于是心外求法的人。那心外求法就叫外道嘛。所以其实我们讲的外道就是指这个意思，以为在我这个心外呢，还有一个法跟它相对，这个叫做我法相对，谓之意见啊，谓之意见。那么执着这个意见的人呢，其实就一生，所以一生就是凡夫了，要不然就是二乘执着的人啊。所以呢，故曰一生即旧名凡夫也。大日经书也云呢、啊，凡夫者正义因云一生啊，为由无名故，随业受报。请把这随业受报画起来，不得自在。那个业啊，是造作意啊，不是业力，是你一定要去造作那个等流业啊，你才会去受等流的果报，对不对？你去造作一熟因，才会有一熟的果报。我们所接受的果报，要么是等流的果报，要么是一熟的果报。这个等我们以后讲八十位举颂啊的法相，我们再来说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果报就是这样来的，这两种都必须要去造作才有哦。可是今天我如果正无作三昧，我其实是不受后有的。所以为什么空无相无作是阿罗汉也修，对不对？大乘人当然也是修这三昧、三悉陀门的。所以呢，随业的意思是这个意思。可是我们看呢、啊，我还是要不免呢、啊、发下牢骚哦。但是这个是明确的告诉，至少今天我们一同学习，我希望各位一定不要有佛教这样子坏的习惯。我今天呢去参加我叔公的葬礼，他89岁大寿，之后他过完他的生日啊就去住院，他要求去住院。那住院之后呢，他就现很多的病态，四个月往生了。那今天呢，他大殓出殡，去了那个之后呢，嗨，我就看到一堆，我看他是读了一点佛经啊，然后彼此在那边讲啊，因为呢，起因是什么？起因大概是有一个欧巴桑哦，被那个蚂蚁啊爬到那个上面来，哦，爱的啊那个溜掉了，啊溜掉了呢，旁边就有个人说，哎呀，这个是桑尼啊，你看那瑞西一只哦，造业好大哦，啊马上要受什么报哦，哦，公家那惊死人呢。我在旁边不晓得要发言还是不发言，我说我就想跟那一位也一位是一个师姐，我本来想跟那个师姐讲说，请问你有没有造口业啊？我请问你有没有造口业？你让人家心生恐怖，知道吗？造不造口业啊？切记，我们学业果这件事情啊，是要让自己啊，自己亲近三业用，不是用来解释，更不是用来去怪罪，更不是用来陷害，更不是用来恐吓人家，做什么就怎么样。因果它要干单的代际，因跟果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什么？缘。佛法不是讲因果而已啊，佛法讲缘起的，知道吗？所以业这个字要怎么解释？你请假我可以照做，为什么会照做？无因缘我会无端端照做吗？对不对？我就是不了因缘，搞不清楚这个因缘要我怎么做，我搞不清楚，胡作非为，所以我才受罪的，了解吗？为什么我会遭业果报？遭业的果报是因为我不了因缘故。我了因缘，我就知道这个结果不好嘛。我如果早知道这个不好，我会照做吗？骗笑诶，怎样我照了不爱走，就是因为不知道嘛，对不对？不知道了还去照做，对不对？照做完了受了果报还不知道，还不知道是这个因素呢嘛？我们从头到尾愚昧无知，这家恐怖啦，不是去解释。哎呀，你雷起几条高腰啦，安怎都安怎。拍谁的佛法哪有这样讲因果的啦？千万不要再这样子讲因果啦！以为这样子劝人家学佛啊，你给人家赶离佛门啦，你知道吗？人家因为这样子不来学佛啦，跟我讲学佛叫恐怖哎，学佛怎么会这么苦呢？对不对？ 那是高压的规堆，对不对啊？人客来是要怎样，对不对？已经照到这个现象了嘛。所以呢，所有佛法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，不恼触众生。所以今天呢，你今天发现，哎呀，为什么我的琉璃台会一堆蚂蚁？那是因为你清洁没有维护好，知道吗？你要认识因缘，要承担这个结果，知道吗？承担这个结果。至于你有没有多少时间把这个蚂蚁请出去？所以啊，我看到有很多的放生呢，居然也去用糖果饼干去特别喂蚂蚁，我是觉得不必要的。因为呢，蚂蚁自己有找食物的能力，你去喂它了以后呢，它会自动每天到那个地方来，想要找食物。而且呢，因为它食物很丰富以后呢，它会大量的繁殖，你知道吗？那如果这个是蚊子呢？这个是老鼠，难道你也要喂养一切的老鼠跟蚊子，让它很多很多，然后导致它传染病菌吗？这个是很愚痴无知的一种放生的知识，这个知识有问题的，了解吗？今天因为好，这里有蚂蚁，对不对？我为了要把它引出去，好，像莫学我的方法，就是拿一个就是我们在琉璃台常常用的比较厚的那个擦手巾呐、啊，那个纸巾啊，较高吼，然后呢用一挂水吼，然后呢滴糖汁，好，一路收过来，啊，一路用盔形啊，也的，它就味道会四处散，然后他就知道这边我喝起来一路来。啊，来了，它就会被粘在那个纸，因为有水嘛，它就粘在那个上面。你就把它们弄过来以后啊，引过来以后呢，规定抓起一挂靠放生，就是可以用这样的方法。还有呢，我想有人见识过我用那个录音带的盒子抓蚊子，还有我用那个蚊子抓又不会死，又可以把它抓起来，又可以放生。可是呢，问题就是要还是要把它除灭掉，你一定要把它弄离开，对不对？你把它拿来跟人一起同住，然后你纵使说我给你吸，啊，问题因为艾滋病呢，他前次才进了一个艾滋病的血，很好一滴，这个不叫勇气呢，这叫无知，知道吗？学佛要学智慧，不是学无知的。你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呢，是慈悲。慈悲不是只对那个蚊子、那个畜生慈悲，他对人也要慈悲啊。只对人也要慈悲啊。如果他对人的生命是有危害的，对不对？你就应当要学佛，就像那个人会害死全船的人一样。我担那个业，对不对？让他不造业。替他三皈依之后呢，该给他死就让他死。要有业果，你有读经，你应当要承担。你可以管得住缘不生啊，是不是啊？修行就是要修到缘生无自性的智慧，这就是般若波罗蜜。不要学无知，很重要的。哎，我怎么给恭维啊？好，讲不完了。所以《大智慧经》书就是这个意思，他就说凡夫就是这个意思。其实呢，你不管有修行没有修行，反正都是随业受报，反正都是随业受报，知道吗？所以问题就在于我们今天学什么业，对不对？造什么业，随什么业重，我受什么报。正是如是因如是果，道理就是这么如，一点都不容扭曲的事情。所以今天我当下活得跟佛一样，我当然往生佛国嘛，不一堆，就是这样子嘛，这根本是很自然的事情嘛。不是自在的意思，并不是那个自在，不是的自在，我们对我们来讲是要想要控制，不是你可以控制的。不得自在是不能够由得我们控制的事情，可是呢，我们却可以怎么样积聚因缘，懂吗？我们可以造这么多的因缘，让法随顺升起。因为我们今天造业就是靠靠这个本事。那问题是我们与其靠这个本事造业轮回六道，对不对？不如用这个业果相续的本事，对不对？去造作清净的业。好，随愿往生，不要随业受报。了解吗？愿其实也是一种业的状态，但是它由 佛的本愿力，有佛的智慧，对不对？他教导我们可以这样做，而且这样子做，我们当下就可以受用，不是到了死后，不是到了往生以后才受用，是你持诵乃至于你持念那个佛号咒语或者是法，你这样修的时候，你当时烦恼不生，你马上当时就可以受到那个好处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好处能够相续成一片，谓之功夫成片，在一切事中都相似相续，谓之事一心，能够这样子见无生，叫做理一心，是这样子把功夫增上，把功夫增上。还有这边啊，讲大日经术啊，我前一阵又再读过一遍，它真的是很精彩，尤其是前面第一品的助心品，后面几品跟修行有关系哈，可是第一品值得读啊，鼓励各位去读第一品助心品啊，那个里面的那个至少讲了一百，哎，多少心呐、啊？120，哎，160。啊，160星，那个星的描述啊，我觉得有意思，有意思，而且大家带着注解来解释啊，来做体会。所以呢，不得自在要解释成呢、啊，不能够由得我们控制，但是呢，虽然它不决定，可是我们可以积聚因缘啊。那底下那个信不信啊，我觉得那个在有一点谈文字的分解、啊，那个不重要。所以呢，一生信其实就是不得什么？不得圣道。对不对？不得解脱，因为我们不得解脱，所以呢，才呀、啊，烁烁的在心外求法，随业受报，轮回在三界六道之内，谓之一生性。一生性就是俱舍论所谓的不得啊。所以呢，由此反省，做一个总结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呢，说要得圣道，可是呢，如果我们只知道去修两种无心定，对不对？事实上得不了解脱。乃至于生无想天，代表收上岛上山，对不对？上面的色界天、无色天，这样的果报虽然是殊胜，可是也不得解脱，那更不要讲了，对不对？在透过了有违法的各种生住意灭的事项，对不对？乃至于困在名具纹身，把心系缚的牢牢的，不得出离，最后就是一生心嘛，对不对？最后就是六道轮回嘛。所以呢，前面这14法讲的就是有为的流转，有为的因果，有为的因果就是这样子。那到了大乘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其实啊，没有像前面讲的那么确定的，有无想定啊，有无想天啊，有灭尽定，不是有一个那么确定的法。所以呢，从第15法开始，大乘唯识就开出一个很了不起的见解，就叫做流转。流转的观念变成四个字，就叫做相似相续。其实它等于俱舍论阿含经的时代所谓的业果相续。阿含经讲业果的缘起，对不对？他说啊，我们在业啊受报啊不断的这样子缘起十法啊，他们没有十法界啊，缘起三界六道，对不对？他讲这个就是缘起啊，这就是缘起。好，那么这个缘起呢，当然是有他们的见解。不过呢，就有一个定法可生啊，可以思维。可是大乘唯识认为不应该这样子啊，不应该这样子。所以呢，他从第16法开始呢，就开始了开出流转。请各位呢看到16开本237页第15门流转。各位，小本的 A4 版本是第几页啊？293，好，各位看到293页哈，我一样哈，只讲那个原文的部分哈，白话重要我会念啊。于其实地论卷25说啊，诸行因果相续不断性思维流转，极论也是这么说的啊，所以极论是很忠实于其实地论的，所以请各位一定，虽然我不各位读哈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读一下原文啊。好，那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接下来几个它的定义是什么。那么定义是什么呢？定义它这边反而没有引了、啊。定义呢，就是于因果种种差别假立定义。我叫各位抄过来，有没有抄？啊，有哈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诸行因果 就是在一切因果的相续不断呢，假立啊，于因果相啊，于因果呢相续不断，假立流转，对不对？那么如果于因果种种差别，就假立定跟义，了解吗？定就是决定，就是就其实就是同的意思啦。那义就是不同啊，就是假立同跟不同。那么假立同跟不同，就代表后面有一个标准嘛。啊，可是问题是，如果那个标准是在因果相续的向上，那么请问标准是不是生灭？啊，标准是不是在生灭？那么如果标准在生灭，标准有定法吗？没有定法。既然没有定法，你怎么可以说是定？对不对？可是如果不定，你也就不能说是有差别了，你更不能说义了，对不对？无定也无义。所以记得齁，一定要借由性相的界定来观察法空，了解吗？观察法空是学大乘白法的目的。我们借着每一法它的借说啊，它这样解释，我们要借着这个解释去思维，哎，为什么它是讲二空啊？要把这个二空的道理啊，借由这个名词的解释啊，我们能够搞清楚。我们回头看了流转是什么意思。我们接着呢来看这个，好，他这边的第二段呢、啊，他说《成唯识论》卷三呢、啊，说明啊本宗因果之意，为因果相续不断，画下下面这句话，总不离现前一刹那法。但是请各位加上几个字，刹那可不可得？刹那如果可以见，刹那还可以再分析成好几个刹那，对不对？刹那意是无住意，根本没有住相啊，对不对？刹那有住相，一定可以分析，分析到时间的极为，那根本无住，对不对？如果刹那的本质是无住，那么一千个无住怎么会变成一秒钟呢？是不是啊？六千个无住怎么会变成一分钟呢？这很奇怪的事情嘛。所以呢，由此可以知道法空，想知道吗？所以流转就是这个时间相，但是问题是流转的时间啊，这个流转的这个相续啊，根本无住，对不对？如果流转的每一个刹那都不住，怎么可能流转？对不对？每一个当下升起根本无住相，那怎么会从这边流到那边去？所以由此悟很深的八部中道里面的不来不出，八部中道里面的不来不出啊，是八部中道里面最难悟的。可是照论啊，第一论就是在论这个不迁，悟不迁论，就是不来不去啊。你看到东西不来不去，不是真正没人行来行去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从法性去了解去体会，真的你不能说法有来去啊，这个来去就是我们对时间跟空间合起来莫名其妙的误解啊，这个就是这样来说。那么其中呢有什么当果说因啊，成因现果，那个就是三世啊，那个留给以后我再来跟各位说明。反正简单的讲就是说啊，你现在说我们现在是果，对不对？那个果呢就会看前面是因嘛，可是问题前面的因已经不在现在了嘛。如果过去在现在的话呢，现在就不生嘛，现在就还没有生嘛，开始讲啊哈。如果现在有过去的话呢，现在就不生啊。可是过去已经过去，不可能在现在。如果现在没有过去，怎么可能依过去施设现在？现在要有现在，一定要依着过去的同时性来施设现在。可是过去跟现在如果合同现一处一时的话，它就不叫做现在，也不叫做过去。所以过去不是过去，现在不是现在。我不要告诉我，这是中论的白话版，中论白话版。哎呀，你要把中论的意思哦，这样很熟，所以啊。中论真的要熟，波罗经才好读得懂。但是呢，不读中论，波罗经也可以懂。好，我现在试着礼拜六讲的课，就是要试着这样去解释，真的很难啊，真的很难。不过这个难就是这个意思，这意思就是说，其实啊，我们都必须要互相依赖，才施设法出来。可是问题啊，依赖不可靠啊。我们只要依赖一个东西，那个东西不生呢，一切法就不生了。 对不对？一检查，那没有办法决定生。只要前提不决定生，后果怎么会一定生呢？对不对？所以一定要让有一个人去造作因，这个才会有果。这就是如是因，如是果。本来一切法如，可是我们不认识这个道理啊，却一定要用成见，却一定要用误会，却一定要用自己的解释，却一定要用期待，却一定要用种种的胡说八道，对不对？来让一切法生起灭去。可是呢，都是自己在骗啊，都是自己在骗。所以呢，偶主在《唯识心要》里面说啊，只是现前一刹那法，妄前就名为果，妄后当下这个现在就叫做因啊。所以呢，由此请各位加上几个话：因果同时，因果同时，同名现在，对不对？只有限量这一刹那，根本没有过去跟未来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意思，因为呢，现在往前看，这个现在就叫做果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现在如果往后头看，现在马上改名字叫做因，所以这个现在这个果呢也是因，所以叫做因果同时。因果同时不是说过去在现在，未来在现在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怕死人哦，这个会吓死人的。因果同时是这个意思，是只有现在没有过去跟未来，但是问题是现在也无相，对不对？你一说现在，现在已过去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在理论上找不到，可是情感上非要有不可。这个时候的悟啊，叫做解悟，就叫理无情有，对不对？我们呢，最起码各位一定要同意，随时随地用理论来观察四相，三世不可得，对不对？然后反复反复说服自己的情感，要相信啊，要相信无生啊，要相信过去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了解吗？三世不可得，有一法可知否？可知者阿达玛空故里耶，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慢慢一次一次劝，一次一次劝。我们跟顿的缘故呢，所以要不断不断这样子劝，不断不断这样子观察，这叫做空观呢。但是因为空观难，所以墨学才会觉得啊，从假观下手慈悲，对不对？假借一个次第，对不对？先结合一个可以接受的前提，先去把容易破的执着打掉。哎呀，发觉原来我所依赖的也是假立的，那到最后呢，自己的智慧越来越好了哈，很快也可以放掉啊，很快也可以放掉。所以我们总是要假借一个东西，我就借这句话来讲就好了。这就是流转。所以流转是以下几门的总标义，就是唯识的关键。什么叫做唯识？唯识就是一切法，唯识，唯识就是无声啊，唯识就是无声。那么无声为什么有？相似相续故，所以谓之有。所以唯识认为的有就叫做流转，只有流转没有有这件事情。那你说流转有流转这个名字，你骗笑耶，空难道没有空那个名字吗？无声难道没有无声这个名字吗？涅槃难道没有涅槃那个名字吗？你可以不用名字讲一句话我听听看。骗笑耶，共空就比较伟大，说有就比较不伟大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不要在名言上论高低啊，要借着名言要得到得于忘全的效果。这就叫做啊，龙树菩萨大智度论里面的四悉檀的意思，也是般若经里面的二谛说法的意思。你不借着世俗谛，怎么能够见第一谛嘛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凡夫啊，唯能说世俗谛啊，唯能了世俗谛啊，不要大言说，大言不惭的说，我说第一谛。那可以啊，唯识也同意你说第一谛，但是要同意那是世俗的第一谛，懂吗？名言四摄的第一谛，我们只能这样假说第一谛嘛，对不对？借着假说第一谛，期待我们误入第一谛啊，不是说没有第一谛可得的。所以现在呢，乃至于有人说啊，唯识的第一谛是什么？ 哦，这个空的第一谛是什么？如来藏的第一谛是什么？拍谁？怎么会因为宗派不一样，第一谛闹孩子面貌？那第一谛真如如果有那么多的面貌的话，佛大概三十二应化身的菩萨大概是真是有啦齁，但是问题是哪一个应化身是真身呢？难道真身无身吗？啊，真身是三十二身加起来除以三十二吗？还是加起来西格玛一下总和位置？这个一合相不一样吗？你怎么可以用这种生灭心、名言心来思维佛法呢？他也是阿内贡里啊，美善阿内贡里，他不能够用名言来思维加减乘除这种事情。你只是真的要借着名言，得言忘言。那你说这什么意思？我也没办法讲啊，只能体会。那只能借由我们所学的就这样嘛体会。一切法只有流转，往后不必讲了，因为只有流转义而已。定义也是流转，我们不信看看就知道了。好，你看哈，《瑜伽师六论》卷五十二啊，定义这边说啊，无始时来种种因果决定差别，不是决定有差别，是有决定有差别。因果呢，有决定因果，有差别因果。什么叫决定因果？什么决定因果？啊，什么叫决定因果？什么叫差别因果？比如说我们共同啊都在台北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？我们呢共同都会体会到啊地震来了，对不对？那远在几百里外的澳洲可能感受不到地震啊，然后它只是无感地震，我们是有感地震，所以我们呢有决定义，对不对？可是呢同样在地震带的我们呢，可是有人地震呢会遭受到伤害啊，有人地震的话会很恐慌，有人地震呢如如不动，这就叫差别。所以对于一个法的升起呢是有的，那个有叫做决定。可是呢虽然会发生，但是呢每一个人都有别业，对不对？每个人的感受以及诠释体会都不太一样，所以还是有差别。那么有就是有，每一个人不一样就是不一样，那这个不混乱的无物杂乱性，如来出世若不出世，诸法法尔，有人就较皮啊，地震不要紧，他照样做事。有人一地震冲出去弄了饼，本来没事情，结果弄饼弄了魂斗。有人说哎呀地震你怎么受伤，原来是弄饼受伤，你要地震怎么挡着头壳受伤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是这个就是不敢说了。所以呢在同样的情况底下呢有差别，可是是有那个事情发生，对不对？是有个决定的事情发生，但是呢在决定的业果相续的现象上面呢，每一个普德伽罗啦却有差别的对待啊，这些呢是没有杂乱啊，不杂乱不混淆的。所以这个事情呢，佛出世佛不出世，诸法法尔，这叫做定义。那么请问这样感觉起来是不是感觉有一个真理，对不对？问题也不然啊，你看到那个人，那为什么他可以如如不动？你也学他如如不动，虽然心里面还是怕怕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就只管观世音菩萨，那么观世音菩萨，也没事，这就好过于你乱跑乱撞，最终撞到墙壁好多了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就是这样子啊，所以这个是还可以学的。啊，虽然呢，他诸法法尔，但是可以学。既然可以学，就代表什么？可以改变。业是可以改变的。我们对缘的认识变了以后，业就会转。所以般若波罗蜜就叫做转。转一切的境界的能力，其实就是唯识所谓四变的能力。所以四变。容我替唯识讲高一点，四变就是在说明般若波罗蜜的圆满义，就是要圆满大圆净智一切法如的境界，对不对？不然悟唯识干什么？悟唯识就是知道一切法唯识心所有，对不对？唯识心所变嘛，唯识心所圆。既然是这样子，我是只要无分别，对不对？我是只要清净，我是只要安定如佛一般的，对不对？如如不动，不就是我这一心就这一念就是佛了吗？ 哎呀，这不就这个意思吗？大圆金字如果这一念心就打成一片的话，其实不就一样吗？为什么一定要把名言叙述的不同就把它分宗分派，搞得有这么大的差别呢？定义虽然讲决定差别无杂乱性，佛出世佛不出世，诸法法尔，感觉好像是非常实在的，可是讲这个实在性就是告诉我们一切法可以转，不是吗？就可以转嘛，因为虽然决定可是可以有差别嘛，既然决定中可以有差别，代表什么？可以变嘛，一切法还是在变的，既然是变的，请问定义是不是就等于流转？就是定义就是流转义，要这样去读，这样去体会，绝对没有半点我胡说八道的牵强。因为如果我们要去观察，透过白法的每一法的性相介说去体会法空，一定要借着他的介说，对不对？借着他介说，然后进一步的去思维他这样说的用意是什么，对不对？这样说跟别的法相的差别在哪里，同又在什么地方，把他的不同知道他的用意有差别，知道他的同表示他的法性相同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法性不爱法住，同是法界自性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用这样子呢，得到身心大自在，不会在知见上呢产生高低啊，产生高低的烦恼。那种三种定义、五种定义也是啊，也是从瑜伽十六论里面来哈、啊。我不再去想那个差别，相定义、因定义、果定义，其实就是相不决定、因不决定、果不决定，也可以说相决定、因决定、果也决定。所以每一个人的因果啊，虽然我们都是人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的相不一样，我们虽然是人，可是我们生而为人的前因不一样啊。我们虽然生为人，可是你感觉很痛苦，我感觉很快乐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对这个身为人这个结果的感受苦乐也都不一样。可是虽然都不一样，可是总都是什么人呢、啊？总都是人啊，不管相差别、因差别、果差别，还是同样一个人道啊，对不对？人道就是决定的啊，所以这个相也是决定的。你一定有共同的因，所以才会造成人道，对不对？你一定会受共同的果，就是身为人生，人就是长了一个特定属性的样子。因为我们今天具备有人的那个果相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生而为人。虽然我们每个人遭遇都不一样，可是我们就是人。不因为我过着狗脸的岁月，我就是狗了，那不过是个形容词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要过了个狮子般的生活，那你也不是变成狮子吗？不是的意思，只是说我狮子是表自在意，是我生活过得很自在的意思而已。啊，所以你要再去对这个差别加以名言解释，只有名言上有差别，可是只要我不承认名言讲的这个差别，对不对？人家说我穷，难道我就一定穷吗？说我下贱，难道我就一定要非下贱给别人看吗？我何必一定要我这个人道好好的生活不过，对不对？我为什么要随着人家的名言高高下下起起伏伏呢？对不对？不必一定要有定义的，这件事情流转的，风水既然轮不三年河东三年河西，那为什么今天一定要别人河东我一定要河西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讲一切事情只看自己的观念看法，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个法界，你怎么样看待你生命的实践，你怎么样看待我现在所具备的能力是缺点还是只是条件。我建议各位把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能力的限制当作是条件，不要当作是缺点。周利盘陀杰从来也不会认为他笨，他就在等待适合他开悟的法，不就很好了吗？他在等待开悟的法之前，只要不生烦恼，心反而清净，心反而清净。我其实哦，真的我也想在我的书桌前面写四个字：难得糊涂。你知道吗？今天我最难过的是什么呢？我每次都跟简老师讲，简老师拜托，唔能够给他喊嗨啦，每次都劝我，不急了。我几部大经大论还在开始讲不久，他就跟我讲，你接着要讲华严经了。我就，
但是我也很感谢他，最近也因为他就干脆送我一套华严经，我的不一定嘛，是爱谈啦，读也不错，读了也读得进去啦，我觉得也不错啊，所以以后也会有比较多的华严经的材料给各位补充，其实也不错。我觉得他对我来讲啊，一直都扮演一个很奇怪的角色啊，所以你若唔通去啊，那就好啊，对不对哈？把它当作是一个因缘，你只要不要抗拒因缘，那个因缘没有办法抗拒，因为它自然既然就陷在那里了，对不对？就看你怎么去看待嘛。如果你拿去 fight back， 对不对？你就变成第一滴血嘛。对不对？刀杠的绑着红袋子，然后呢，最好拿个那个一个 machine gun， 砰，怎么样呢？你躲开又能够躲得了一辈子吗？对不对？还不是要老长官把你从深山当中劝出来，于是才有第一滴血第二集、第三集嘛。如果只有第一滴血，早流光了嘛。第一滴血即非第一滴血，是名第一滴血。虽然不知道以后还要拍几集，也不知道。所以这就是啊，名言无自信了。仅仅啊，用我们那个名言来吸引人家看那部戏而已啦，对不对？那是那部戏的开始，不是那部戏的结束。这些事情啊，一直都是无始无终的，就是相似相虚的。一切有为法，我们只能见到相似相虚相，唯有流转，不见其二。也因为这样子，虽然是在世俗地上观察，也还是看到无二，对不对？一切相，不二相。那么相应就是《瑜伽师六论》第五十六卷说啊，依因果相称分位啊，谓之啊相称分位，建立相应，就是呢，我相应什么？这个简老师最喜欢，简老师就是说啊，我称心就跟地狱道相位，他就是一心十法界，有没有？他最喜欢那个一心十法界的图啊，其实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相应的意思。今天你虽然是人，可是你今天只要一念起嗔啊，跟地狱界是一样，那个心啊，跟毒蛇没什么两样啊。那个毒蛇还不是畜生道的毒蛇，是地狱道的毒蛇。所以每一个法界都有十法界啊，那个每一个法界都有十法界，都是跟这一念心那个心意啊是相应的，谓之相应。那既然是这样子，那是不是代表刹那流转？对不对？刹那这一念心就在十法界当中可以同时现同时灭，对不对？刹那无住相的一直不断的分分灭灭，所以呢，这种不决定性，既然是这样子，我们为什么不在十法界安住佛性，却要甘沦落下九界？对不对？为什么我敢说沦落？因为实在是很多人就宁可当所谓凡夫菩萨，就不肯当一个真正的菩萨，知道吗？哎呀，人家看你啊，捐一点钱就马上称你菩萨，那种养家，拜托喂，看看我德性，烦恼一大堆，纵使得到布施的美名，根本也只是名字菩萨，对不对？当这种凡夫的名字菩萨，有啥老用？到临终的时候，根本一点力量使不上吗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当一个实质有力量的菩萨，不是比较好吗？啊，一定要让这个心增上，这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一定要有佛心增上的菩萨。所以真正的菩萨道没有菩萨道，是成就佛道示现的菩萨道，对不对？也没有二乘道，二乘道的大老师都是佛示现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乃至于众生也没有众生，所有的众生都是菩萨示现的成佛因缘。当你一心见思法界，所有一切的法都是成佛的因缘，那就了不起了，那就非常了不起了。那这是相应。好，我们就不看了哈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241页中间这个地方，它说中观以上三法，皆悉针对诸法的因果关系而假立立名。第15个流转就是针对因果的相续性来立名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呢，第16法是针对因果的别异性来立名的，对不对？第三个就是借由因果的相称性，就是你跟哪一个相称啊，跟哪个都相应的意思啦，所以假立叫相应，对不对？所以重点都在哪里？都在因果啊，因果就是相续意，不是有因有果，何称为因果？
因果其实不是一前一后，是现在义。因果就是现在义，你现在的三业谓之因果。请各位把 这句话写下来，我们现在这一念的造作，我们现在这一念的造作就是因果，它既是因也是果。这个因果的这一念相应就叫做业。所以什么叫做业力？就是当下这一念心的造作谓之业力，不是你过去世所造的业。哎呀，看拖到今天来，然后呢你去背上一辈子那个人造作的罪，这个观念是错的，这个观念是错的。过去的业力怎么可能相似相续一直活到现在？是你现在又造作了一个业，跟过去生的习气相应了嘛，对不对？虽然你现在呢没有舍掉你的异熟报是人，可是呢你会升起跟毒蛇一般的心，了解吗？于是呢毒蛇外面咬人家，对不对？虽然会令别人毙命，可是自己是不是造了杀生的业？你这一念的心一刹那，后念又升起人的心，忏悔啊，这个人又是修佛的学佛的心了。你又叫做哎呀，刚才我这一念嗔心起啊，百万障门开，我功德都还没享受几天又修了了，赶快啊赶快紧拜佛。这个时候的拜佛心啊，不是要做忏悔啊，叫做轮回啊，了解吗？因为老在升起灭去，升起灭去啊，这不是轮回是什么？所以什么叫做业？业就是当下这一念，怎么忏？转当下这一念，在升起一个念头付诸于造作之前。所以戒在什么地方？戒老实讲要戒在意升起处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一念如果保不住，那要在意发动身口造作的地方要管得住。好，如果还管不住，已经造作了，就在不相续上停下来。如果相续不断，没救，没有救。佛就在这个三个地方救，一个是在过去救，对不对？在过去其实是未来。好，为什么叫过去？为什么叫未来？就在你还没有升起的地方救，对不对？升起是因嘛，因应该在过去嘛，可是这个因还没有来嘛，所以也叫做未来，听到没？啊，这个经上啊常常读到这种话，哎呦，过去就是未来，未来就是过去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其实呢，过去跟未来都是不生意，不生谓之过去，不生谓之未来，所以过去就是不生，未来也是不生，所以过去根本无名，未来也无名，因为你不能够叫不生一下子叫做过去，一下子叫做未来，了解吗？所以呢，过去跟未来根本就是假立的。如果要说有，应该只有现在才有，可是问题现在又无助，我又再一次讲中论了。中论啊，我觉得它的美就美在这个地方，其实它理很深，而且很立，非常立，在理论上啊，你根本没有一点站得住脚的地方啊！你怎么想，自己想法都有问题。好，底下我其实就不太爱讲了，反正四数就是很明白嘛，不停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一下，还一次看一下白法之解哈。四数白法之解呢，就是依于色心诸法牵流，牵流就是流转的意思哈，不暂停住假立四数，因为它不停嘛啊。但是呢，四数有一个解释，我觉得最重要哈，请各位翻到243页啊，因为简老师有很好的儒学底子哦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用孟子公孙丑篇这一段文倒是不错。他说啊，什么叫做四数？四数用孟子这段话来讲的话，就是时机稍纵即逝，在第几行？一二三四五。我觉得这个白话解释解释四数紧合啊，非常好。四数呢就是时机，那个四就是时机的意思，数就是稍纵即逝。我们要体会一切的法 真的他能够被我们把握的那个时间的机会啊，就那个时机啊，真的是稍纵即逝。什么叫稍纵即逝？就是不可取不可说，知道吗？他根本没有办法取向，根本没办法作缘，根本没有办法心缘，根本没有办法言说，对不对？一切法不可取不可说，位置不着，不着故不见，不见故具足波罗波罗蜜。移过来啊，好，这叫四树的意思。其实四树也是流转嘛，流转也是无助意嘛，了解吗？所以这四树，哎呀，为什么时间那么少就得过啊？起码被搞点半了，要被讲完，那时间才紧，这就是四树，了解吗？如果你每一个刹那把握住开悟的机会，哦，不要等，不要每次都来上课的时候熬啊，今天47次了哈，啊，今天48次了哈，终于要结束了哈，紧紧被下课啊哈。啊，你来要等，每次来就要等结束，真正冤枉呢，真正冤枉呢。学法在当下，不管学什么法，都在那个刹那刹那，你把握得住，那就是你开悟的机会。不是我说的好不好的问题，是你用心的问题，是你用心的问题哈。切记，了解时机呀、啊，稍纵即逝，真的稍纵即逝。你经常这样去观察那无常啊，就很。很迫切，然后次第，虽然稍纵即逝，可是呢，你诸法说起来前后隐身，阳序不乱假立，对不对？这是在次第的第二行啊，因为我们言说啊，若于名言，一说起来一定是字接着字，对不对？前后一直不断的隐身出来嘛，所以你一定要怎么样次第说，我们讲话没办法同时，所以金老师很喜欢一心三地，一心三观。是公开落位马喜爱次第嘛？因为为什么讲名言就是次第法，了解吗？所以一心意一定要借着次第意来显，对不对？一心是用名言说不到的，为什么？名言是次第意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次第，他那种不乱，他那种不乱就不能错乱，不能错乱，你有。每天去洗澡是冲完水之后再抹完肥皂，抹完肥皂之后就穿衣服出来吗？你会这样洗澡吗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？难道你是穿的衣服不脱，然后先抹上肥皂冲了水，然后把衣服搓干了以后脱掉，然后光溜溜的出来吗？也不会这样洗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洗澡还是要有次第嘛，对不对？虽然有次第，可是终究啊，肥皂还是肥皂，身体还是身体，衣服还是衣服，水就自己流去，对不对？也根本没有一点挂得住，凭他挂不住，我说他一心三观，一心三地理，啊，你了解吗？一切法不生啊，不住啊，是借这个意思说啊，借这个意思说，这叫次第义。好，那其他我就不说了，啪啪跳过去。好，这边有很多很多次第义啊。他用了很多的这个例子，各位可以看，哦，不要真的不要辜负了这本书啊，他还是有很多的东西哈，哦，各位看，不过赶也没有用啊。我下个礼拜还是带各位读一下次第了哈，哦，我们把次第啊十方数合合不合合啊，最后十方啊。次第十方数合合不合合这六法，我们还是留着下个礼拜。很快了，因为实在不是太多啊，我们就停在次第这个地方。各位借着我今天报告的部分呢，再去体会一下，记着把握一件事情，百法是100个方法让我们去体会法空啊，不是解释100种法相啊。那我们要借着每一法的思维观察，去真正去见到法空。而我们可以了解法空根本就是基于我空的观察跟思维的基础，去发现原来我破我的那一切的法也是不实在的，对不对？也是假施设的，因为是假施设但是有作用的缘故，所以呢二空就变成是智慧，二空不变成断灭，它可以观察一切的万有，它可以欣赏一切的万有，它还可以，作用不灭， 了解吗？啊，这个呢才是精彩。学佛要学到这个地方的那个儒啊，那个儒的个性才会出来。今天呢，我还是只收到一封信，再跟各位讲哈，我跟各位讨一封信。各位呢，下个礼拜啊，下礼拜最后的机会，你们还有很多机会见到我嘛，对不对？凡是见到我都可以给我，好吧？都可以给我。好，今天在这个地方告个段落，请大众合掌，一起共念回向偈。